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可拉。可拉的事情记载在民数记16章，他是利未的曾孙，跟摩西亚伦是堂兄弟关系，却公然率领以色列250个有名望的首领和全体会众反叛摩西，夺取亚伦大祭司的职任，结果神亲自灭了可拉一党，会众也死了14700人。我们翻到犹大书11节，犹大书11节这样说，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，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，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。这里的他们是指谁呢？是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是假先知、假教师。整本犹大书的主题就是保守二字。犹大谆谆劝勉我们，要求神保守我们不失脚，就是不要跌倒，失去救恩。如果基督徒没有失去救恩的危险，犹大也就没必要提醒我们了。犹大书就是在警告我们，有些基督徒甚至侍奉神的人真的失脚跌倒灭亡了。当中他就举了三个人物为例子，就是该隐、巴兰、可拉。这三个人物都是神的子民，巴兰还是神的先知，可拉是利未人，是在会幕里侍奉的人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借鉴。可拉所犯的罪我们都有可能犯，尤其是在末世，这种罪非常普遍，所以犹大才会用可拉的例子来提醒我们。我们透过犹大书可以明白为什么可拉会走上背叛灭亡的道路。犹大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们来看几节经文。首先看犹大书第4节，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。再看第8节，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、轻慢主治的、毁谤在尊位的。还有第16节，这些人是私下议论、 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谄媚人。最后再看第十九节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、属乎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。看了以上这几节经文，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些人的特点。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？他们放纵情欲，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凡事都按着自己的私欲而行，不尊重权柄，毁谤领导他的人，私底下常常发怨言，说不满的话，为了得到好处，他会去谄媚人，说夸大的话，结党。想一想，为什么可拉能掀起那么大的反叛呢？显然可拉在结党方面很有一手。民数记确实说到可拉一党，可拉在结党，跟他一伙的有大贪、亚比兰、安，然后是250个首领，最后是全体会众都跟从他。为什么可拉能让这么多人支持他、跟从他呢？显然他会说话谄媚人，讨人的喜欢，私底下收买人心，好像大卫的儿子押沙龙一样。撒母耳记下15章就记载了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如何收买人心。他故意去讨好人，然后说领导不好，大卫王不如我押沙龙待你们好。最后很多人都支持他反叛大卫，拥戴他登基做王。可拉也是这样，让人觉得摩西不好，可拉做领导、做大祭司最好。今天的世界特别流行民主，大家都喜欢谈民主，恕我泼冷水，那要看是什么民做主。我们都太自信了，自以为很聪明，说什么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错了，民众的眼睛一点都不雪亮，每个人都只看自己的眼前利益，所以大多数人的决定往往是错误的，最后反而被阴谋家玩弄于股掌当中。比如希特勒就是德国民主选举出来的领袖，整个德国疯狂爱戴他、追随他，最后跟着他去打世界大战。所以民众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。其次，民众不明白的事情，你让民众如何决定呢？比如说现在欧洲都是民主国家，国家做什么重大决定都采取公民投票表决的方法来决定。前一段时间欧盟制定了宪法，宪法已经制定出来了，但能否贯彻执行需要每个成员国家的民众投票表决。可是民众有多少人是懂得法律的呢？大多数人根本看不懂这些法律条文，而且即使看懂了，他们能够明白这部宪法对本国有什么重要意义吗？他们根本不明白。那么怎么投票决定呢？可能凭着自己那一天的情绪好不好，随便投票，简直是儿戏。再比如说选总统，民众有多少人亲身认识那几位总统候选人呢？凭什么决定选择哪一位做总统呢？难道凭他们的政纲吗？可是有多少人能明白政纲的意思呢？况且即便明白，人口上说的跟做的可以完全是两码事。 所以民众如何选呢？又是凭感觉了。那人的样子很顺眼，很好看，所以就选他。或者那人的口才很好，就选他。旧约的以色列民也在实行民主。民数记16章2节说，那250个首领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，这些是民众选举出来的首领。可是他们的素质怎么样呢？他们竟然跟着可拉一起反叛，可见他们的素质一点都不好，反而带领民众背叛神。而可拉本人也是民众所拥戴的，显然以色列人已经推举他成为领导。所以民主就是个儿戏，最后反而被阴谋家利用了。圣经根本没有民主，而是神做主，因为民众根本不知道人心，唯有神知道人心。每一个权柄，每一个领导，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。想一想，可拉为什么那么受民众爱戴呢？因为他主张民主，他恰恰打着民主的旗号，利用民众去反叛摩西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上次我们已经看见，可拉反叛摩西的时候，民数记16章只记载了可拉的一句话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可拉在指责摩西超过耶和华的会众，意思就是说大家应该都是平等的，应该民主，为什么你要领导我们呢？这就是犹大书所说的轻慢主治的，毁谤在尊位的。可拉在轻慢毁谤他的领导人摩西，而另一方面，可拉又在讨好会众，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。难怪那么多人跟从可拉反叛。你喜欢听顺耳的话，不喜欢听指正你的话，当然就会上当受骗。可拉一方面说话谄媚会众，一方面毁谤领导，其实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私欲，放纵情欲，夺取最高领导权。所以犹大书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了可拉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是聪明人，就应该从可拉身上汲取教训，引以为戒。首先要分辨自己，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可拉。如果已经有了一些苗头，那么赶紧悔改，千万不要效法可拉，走上背叛灭亡的道路。其次，分辨了自己之后，我们也要分辨别人。如果在我们当中也有可拉，那么我们要认得出来，不要上当受骗，好像那250个首领以及全体会众一样，跟着可拉背叛，结果灭亡了。那么我们如何保守自己不效法可拉，并且如果教会中出现可拉，我们如何分辨出来呢？这就又回到了刚开始我们看见的犹大书所说的这些人的特点。他们放纵情欲，不尊重权柄，毁谤领导他的人，私底下常常发怨言，说不满的话，为了得到好处，谄媚人，说夸大的话，结党。圣经教导我们要行在光明中，行在黑暗中的人就是喜欢背后说不满的话， 尤其是说对领导不满的话。基督徒不小心也会犯这种罪，可能觉得跟牧师、跟属灵老师距离太远，还是跟身边比较接近的基督徒说点悄悄话，最后话就越说越严重，变成大家一起发怨言了。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，这是不讨神喜悦的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听见有人说了对别人不满的话，甚至攻击的话，我们不要轻信。中国有句古话说，流言止于智者。有智慧的人不会轻信流言蜚语，可是多数人都不是有智慧的人，他们根本不认识有争议的双方，听风就是雨，还帮着传言。比如可拉攻击摩西，说摩西擅自专权。不妨将我们置身于以色列人当中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看圣经，觉得一切都一清二楚，是可拉在攻击反叛摩西。可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分辨出可拉是在攻击摩西，还以为他说的是事实。如何分辨呢？他们应该跟摩西、可拉一起坐下来，有什么问题当面弄清楚，而不是随着可拉一起起哄。我相信大多数以色列人根本没有机会近距离地跟摩西接触，因为毕竟摩西是最高领导人，而以色列会众成年男子60万，加上妇人儿童至少100,000人，摩西一个人当然没办法跟每一个以色列民亲自接触。正因如此，以色列民也有其他领导，比如那250个首领。摩西是透过这些首领一层层传达神的命令，所以以色列民大多数都不了解摩西。在不了解摩西的情况下，就不应该随着可拉一起起哄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真相。正确的态度是大家有机会一起坐下来当面谈，再下定论不迟。至于那250个首领，他们当然会有机会亲身接触到摩西，他们听见可拉攻击摩西的话应该如何反应呢？应该观察可拉和摩西的生命，从两个人的生命如何，就可以知道谁是谁非。我们中国又有一句话说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人犯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可拉最后能够走向背叛，一定已经是酝酿了很久的，他生命中的问题一定已经存在很久了，只要身边人细心观察就能观察到。所以如果教会中出现了这种情况，我们就要观察两个当事人的生命，那么一定能看出谁是谁非，因为犯罪的人不可能不露出狐狸尾巴来。而且别忘了，我们背后有神，如果你真想知道真相，神一定会让你知道的。尤大叔说，这种人是放纵情欲的，你肯定看得见他的这个问题。留意放纵这个词，他是控制不了自己的，比如犯淫乱罪，这是最明显的放纵情欲。有些是不明显的，比如发脾气，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。总之，只要我们细心观察，也求神告诉我们如何分辨，那么神一定会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不至于上当受骗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神饶恕了大多数以色列人，因为毕竟他们不认识摩西， 恐怕也不大认识可拉，他们因为无知，因为属灵生命幼稚而上当受骗。但那250个首领就不是无知幼稚了，因为他们应该认识摩西，也认识可拉，所以应该有机会观察两个人的生命，分辨是非。可是他们却故意跟着可拉背叛，也属于故意犯罪，所以神也没有给他们机会，一下子就灭了他们。所以说到分辨可拉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爱不爱真理。在加拉太书4章16到17节，保罗对加拉太基督徒说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那些人热心待你们，却不是好意，是要离间你们，叫你们热心待他们。保罗将真理告诉加拉太基督徒，却遭来加拉太基督徒的恨恶，因为人都喜欢听好听的，而真理总是责备人，总是指正你。真正神的仆人，比如摩西，他不会说话讨你喜欢，他会按照神的心意而说话，他真正关心你的灵魂。可是如果你不爱真理，反而会讨厌神的仆人。难怪以色列人都群起响应可拉，因为他们不愿听摩西的吩咐，觉得摩西总管着他们，不许这样不许那样，今天颁布一堆律法，明天又惩罚一些不顺服的人，真让人不舒服。而像可拉这种假使徒假教师，却专门说讨人喜欢的话，做讨人喜欢的事，让你的肉体觉得舒服，给你小恩小惠。可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得利，是为了赢得你来支持他，而不是出于真正关心你，更不是出于真正关心你的灵魂，最终反而是让你灭亡。可拉恰恰是带领所有跟随他的人灭亡了。大贪、亚比兰以及他们的妻子、儿妇、小孩子都活活地坠落入了地底下。250个首领被烧死在了神的会幕前。而其他以色列人呢？奇怪的是，可拉以及这些首领都被神毁灭了，可以色列民众还在支持可拉，攻击摩西亚伦，指责摩西亚伦杀了耶和华的百姓。可拉竟然把以色列会众笼络得这么好，大家都爱戴他，支持他，认为可拉是正确的，是耶和华的百姓。即便神毁灭了可拉，可是会众还是看不出可拉因为犯罪被神毁灭了，还坚持认为是摩西杀了可拉。最后神又击杀他们，又死了14700人。很明显，摩西亚伦才真正关心以色列民，如果不是他们的代求，全体会众都会遭受灭顶之灾。而可拉带给会众的只是毁灭。可是以色列民竟然看不出这个真相来，反而拥戴可拉，责骂攻击摩西亚伦。你不得不感叹说，人怎么会愚昧到这种程度呢？不要奇怪，你如果不爱真理，喜欢体贴肉体，喜欢小恩小惠，那么你一定会被别有用心的人骗得很惨，分不清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，到死还蒙在鼓里。别人带着你去死，你还欢天喜地，兴高采烈，真是可怕。 愿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爱真理，快快脱离属肉体的生命。否则最大的骗子敌基督一来，我们都会被骗，最终失掉永生。最后我们翻到民数记26章10到11节，地便开口吞了他们，和可拉、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。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，他们就做了警戒，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。圣经在这里交代说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，这一点很特别。可拉的众子不但没有死亡，他们还在继续侍奉神。比如历代至上9章19节、26章19节记载说，可拉的后代在守会幕的门。更特别的是，诗篇里还收录了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比如诗篇42篇44篇到49篇、84到85篇、87到88篇，一共是11篇，非常优美。尤其是诗篇42篇，到今天还是教会喜欢唱的诗歌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爱神的心，而作者竟然是可拉的后裔。为什么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呢？很显然，他们没有跟从可拉背叛。在民数记16章24到25节，神在毁灭可拉之前，叫摩西吩咐会众离开可拉。可拉的众子一定是在这时候离开了可拉，他们分辨得出可拉是在背叛神，就没有跟随可拉。所以神也没有将可拉的众子毁灭，还继续让他们在会幕服侍。可见神非常慈爱，非常公平。圣经说，子不担父罪，神不会因为父亲有罪就把儿子也杀了。可拉的后裔依然有爱神的人，还写下了那么美的诗篇，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励。好了，今天的圣经人物分享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